就是这个版本，这不是龙上的那个原文的版本。
就是你给我们家那个
差不多跟那个是一样。
那今
天早上
起来
吗？跟那个一样。那个版本跟这个差不多是一样的。你们都读过《坛经》是吧？读得很熟吧？
不熟，你读过一遍。
不熟。这个区别在哪里呢？就是慧能，他讲他的经历的时候。说有一天去卖柴，这个卖完柴之后呢，收钱去。收钱的这个时候，听到有人在读经，见一客诵经，慧能一闻经语，心即开悟。慧能一闻经语，心即开悟。这个地方。龙藏原文，龙藏的坛经是慧能闻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心即开悟。这个太重要了，跟你说啊。慧能一闻经语，心即开悟。闻哪一段经语开的悟？他这给抹掉了。所以你要依这个版本，那就坛经就是永远是谈玄说妙，你没办法悟进去了。
就用那个龙藏里边那个坛经。
龙藏，你找出来以后，你看看这儿一定是开头就是。那个版本呢？
你好，师兄。来来，我们家，哎，快来。
老和尚讲的那个版本。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心即开悟。他是那个版本，他那个版本是龙藏的原本。他那个版本是，咱们国内流通的，光孝寺流通的这个版本就不是了。而且，出入挺大。其实六祖坛经它的作者是六祖的弟子法海，法海写的。这个是谁印的这个本？
这是那个就是修给我的。
我一直是看那个，我是在一个佛教里头看。但是开发区这边没有其他人。
说完就这个经，这个经我也送过，它里边没有那句话，但是我们这边印了一组那个宣化上人讲的那个六祖八宝坛经的前世，里边有你说的。
不是，他这个坛经呢，就是在卖柴的时候出现的，到他接衣钵的时候，还是到那句话，也就是说这两句话出现了两次。第一次就是他卖柴火的时候。第二次是他在方丈室，五祖的方丈室接衣钵，又到那句话。那么关于这个经，我就想这样讲个大意，讲个一个关键的地方，让大家能听听就行了。就是六祖的这个开悟修行的这个过程是个什么过程？如果呢，您听了以后呢，对这个修为修行，有一个大概的这么一个了解，这就是说这个目的也就算达到了。但你能不能悟呢？咱们现在可以试一试，这个六祖传法。就是教人开悟的时候，你知道他是用什么方法让你开悟的吗？ 你知道？
六祖传法。
对，他教的第一个弟子是谁？
玉明。不是追他的那个，那个追他那个，就第一个追上他那个。
嗯，叫什么？
慧明。
慧明就是慧明。
后来改名叫道明。然后为了给他师父避开这个字儿，
对，
叫道明，那是第一个开悟的弟子。也就是说，六祖接衣钵之后，在被追杀的途中，就教会了一个，
还是想抢他的衣钵，抢不动了，
就教会了那么一个人，那是第一个。他怎么教的？记住，
我记。
那慧明当时开悟了，我们也应该能开悟才对。啊，不可能一个开悟的。关键是要知道一个，就是开悟当下开悟，你当下是个什么境界？这个必须得了解。如果你错解了开悟的境界，你开了悟都不知道，你不敢承认。这是最麻烦的一件事啊！这是一个关键的地方啊，就是今天我一定要讲这个，就是六祖是怎么教慧明的。再后来就没有了，再后来怎么教人就基本上就没有谈到。通通是印证，包括那个看《维摩诘经》开悟的那个人，见性的人找他来印证那几句话啊，这是一个。我根据我自己的修学的经验和体会，我就跟大家这么讲，这个六祖开悟之后说了五句话：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不动不摇；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能生万法。是不是这五句话？
嗯，是。
这五句话是他在五祖的方丈室说的，半夜里说的，对吧？那么这五句话他证到的是个什么境界？我必须要清楚，因为六祖坛经在我正式研究它之前，我没读过这个本儿，甚至前面什么后边什么我没有概念，我只知道有六祖坛经这么一部经，不知道它里边具体的这个过程细节我不清楚。但是他这五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何其是什么意思？何其自性清净，本自清净。这句话懂吗？就是说你用现在的白话嘛，你给我讲出来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
对呀，你何其自性清净，本自清净，你用现代话说。
只要是你自己的内心清净本身。
哎，
就这句话。
他说的应该是人的这个自性，
自信
本来是具足的，这么是这样的，
清净的，
本来是具本自具足的。
你就重复六祖这句话，用现在的话重复说他这个意思，说出来。
是不是说人人都应该知道这个自信清净是本来自己具足的？
不是人人知道，是他自己在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哎，用现代话怎么说？就说这句话怎么说？
什么是自性？生是自性，是不是？
才
能清
净，
不生何其？
对吧？这你大家都会说，
都不知道怎么说吗？
对啊，你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
应该是何其？我理解应该是哪有自性，哪有自性？ 就是什么也没有。
不，那
我不对，
不对。
嗯，
是不是就是说，何其自信，就是说，我
这么给你举个例子啊。何其佛像庄严，本来庄严。你听听这个意思？何其清水清澈，本来清澈。听懂了吗？
本来内心就是清净的，不需要。
何其就是你用得着，你去要
不需要
上外寻找？
不，你用得着让你的心清净吗？
本来心，
它本来就是清净的。
嗯，
哎，你用得着让你的心不生不灭吗？人家本来就不生不灭，这是证了之后，哎呀，才知道哦，原来。没挣的时候就说，哎呀，我要让我的心清净，我要让我的心不生不灭，我要让我的心不动不摇，不用你去做揖，用不着你去修，也用不着你用什么方面，本来就清净，对吧？这个话听懂了吧？应该是听懂了，不大好说，说不出来。其实这句话应该是他再加两个字，你看这个意思就好懂了。何其自性清净，何其自性清净，本来清净。他原来的话是何其自性本来清净，何其自性不生不灭，是不是这样说的？啊，是吧？他是不是这么说？他少两个字儿。哎，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不动不摇。哎，那你加两个字就行了。何其自性清净，本来清净。何其自性不生不灭，本来不生不灭。何其自性不动不摇，期就是期盼着，我想要，我想让他怎么样，你用不着让他怎么样。何其让那个马有四条腿，人本来就四条腿，你不用去特意去给他装四条腿去，就是不能，不用我们去造作。不用我们去一个做一个动作，或者使一个什么方面，用一个什么方法去让他怎么样，也用不着你去改变他，人家本来就那个样子，就这个意思。所以你悟文性的时候，你一回归到这个能听的这个自信的时候，你立马就能证这三句话。何其文性清净，你看你让他起个念头，你说耳朵让你起个念头，会听的这个你让他起念，他起不起？他不会起，他不起一念，是他自信本定。何其自性，何其这个文性不生不灭，你现在就体会它有生有灭吗？体会不到，它根本不灭，不灭也就不生，因为灭了你就听不见，什么也 听不到了。然后不动不摇，确实它不动。你这边吵架，你欢喜也好，你愤恨也好，你那个听觉如如不动。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这样的，你吵架的时候高兴的时候，哎，那个耳朵在这儿不起烦的，会听的那东西它不会起烦的，包括你眼睛会看的那个东西还是不起烦的， 他不会起烦恼，起烦恼是哪儿？一根大脑，这里起了分别执着，这才升起了感受，难受好受。所以见性当下能证这三句话：清净、不生不灭、不动不摇、不动，你就马上就可以自己证，可以体会到。但证了之后，你就会有神通吗？这最关键的地方了，就是你悟到自性这一刹那，你是不是马上就变了呢？你马上就是跟凡夫不一样了呢？不一样的是，你找到真我了，凡夫没有找到。而你现在，你刚找着的时候，跟你没找着之前，你的身心还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所以见性的当下，你什么超常的感应都没有，也就是说你不具足，你不可能因为你当下见性当下生识神通，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所以明心见性是因地修行的刚刚开始，而不是果地上的一个什么境界啊！我要修，我修修什么呢？我念佛，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突然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把明心见性搞到果地上去了，这不对，这个理念上的错误。这修行是讲次第的，先见性，见性以后才成佛啊，不见性不能成佛，因为性就是佛，佛即是性，在因地找到不生不灭，才能证得果地上的不生不灭。你现在找不到不生不灭，你现在找妄想的，找一个幻灭法，你想求那个不生不灭的果地，这就叫因地不真，果招于曲。你在因地修行的时候，你守的那个禅定的定体不是那个不生不灭的自性，而是有生有灭的六尘或者六识，或者是地水火风某一法，或者是守空，通通都不能称呼上的。这佛在楞严经讲得很清楚，楞严经是六祖没看，六祖要看了以后，六祖要懂楞严经的时候那不得了，可惜楞严经传进来的时候六祖已经快往生了，那时候他名气已经大振了，因为楞严经是最后神秀大师在这个被武则天封为国师之后，他进到宫里接受供养，他在宫里发现的楞严经这本遗著，神秀看完了也没看懂，但是他说这部经对禅宗有指导意义，所以可以流通，没有神秀那句话，楞严经也就灭了，也就没有了，也被武则天往宫里一压没有了。为什么？怕它是伪经，怕它是假的。所以这个前三句话，后两句是何其自性本自具足。本自具足啥意思？就什么都有，你想你不用去让自性变个什么东西，或者有个东西让它什么都可以变，它本来什么都可以变，你不用去作业，自性的力量不可思议。 自性的五座庙里能变八万四千法，什么都能变。这是本自具足。为什么这句话怎么证呢？后边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两句话不是你当时见性能够就能证明的。所以我的经验就是先证前三句，前三句你证了，你就得起修，你就守。这个时候你的真如自性你感觉还是在体内的，你现在是不是感觉还在体内？你的你是不是你带着灵慧走，带着你的灵性走，你走哪儿灵性到哪儿，是吧？等哪一天你守到灵性出来了，所谓出来了是你的感受，你感觉到周边是你的灵性了，你感受到虚空是你的灵性了，后两句话就容易成了。这就是我们明老写的那句话，身内真如还变外。所以第一步要证，你要找到身内这个真如，它在哪里，它是什么样子的，你要体悟到它，体悟到它之后就是明心见性，然后见性以后起修，一性起修，守住它，背尘合绝。这个时候你会突然一天感觉到就身体内部的这个灵性原来是跟外边是一体的，唰一下你可以去看什么叫菩萨那篇文章，我写的那是我的体会啊。那么我这个体会最后谁大般若经给我印证是对的啊，也是过来人这些大德，身内真如还变外，就是身内这个真如啊，原来外边也是，不但身里头有，外头也有，而且外边无处不是，到处都是，弄来弄去，咱们大伙是同一个真如，我们同在一个真如法性里头，我们是同一袋子面粉的一个几个馒头而已。同一袋子面粉蒸出来几个馒头，我们是馒头，现在现象了，但我们的本体是一个东西面粉。所以众生平等在哪平等，在面粉上平等啊。但是要都是馒头还是平等，如果有一个花卷呢，还有一个饼呢，这就不平等了，馒头不是花卷，花卷不是饼，这就不平等了，从相上不平等，但是在本体上是平等的。所以你一见性你就知道一切众生皆是我心所现之物，你一点都不疑惑了，是真的。所以什么苍蝇蚂蚁了，都是个自性变，我也是这个自性变，你说它和我有什么区别，无非相上不同，业障不同，本性是完全是一个。所以众生平等，所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你说同是自性变的，变个苍蝇和变个人变个佛有什么区别啊？都是黄金，用黄金铸一把壶，跟黄金铸一尊佛像，还造一个小狗，造一个鬼，有什么区别？相上不同，本体一个，都是黄金，是吧？所以要看学佛，就是学本质，学空性，看到它的底就是自性本性真如。那找到这个才叫学佛，找不到这个，你说我天天放生去，我天天什么做好事，这叫学人，学做人，还不叫学佛。你要做这无念，入空无相无愿法， 小乘，学小乘法。只有见性才是学大乘法。我们现在见性，我们就是因地的菩萨。见性的才叫菩萨。菩萨叫觉有情，是觉了的有情。他怎么觉了？觉了自己本来面目的那个人叫菩萨，也就是悟到自性原来是那个样子的，就叫菩萨。所以呢，我根据这个体验，我推测谈经是一个什么过程。我没有看这个经哈，我推测，我想如果我是六祖，我是怎么一个修学过程。第一，没有闻佛法之前，我是砍柴火的。那么砍柴火对佛法一扯，就没听说过吗？那么这一天我卖柴火来收钱，听到有人读经，他读的什么我也不识字，但是我能听啊。所以这个文盲可以看不懂字儿，但他听得懂话，是不是？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吧？很多文盲你可以给他交流，可以说话，他都懂，但是你写出来叫他看他就不懂。所以耳根是很厉害，他可以识别音声来领悟意思。我们眼根是识别字来领悟意思，但是慧能当时没有这个能力，他不识字。那么他听到这个有人在读经，他很好奇，那么他就有意无意他就站在那，他就等着人给钱，就这个功夫他就听到一句话，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无所住，什么意思？你应该不要执着任何东西。你看看，大家现在是什么也别执着，而生其心，生什么心？不是让你起念头，是你要体悟到你当下的这个灵性、心性。大家现在迷吧？没有迷吧？你现在清醒吗？有个清醒的东西吗？有没有？你承认吗？你要不清醒你还坐这儿吗？有吧？有这么个东西吧？那个东西是什么？就你现在自己这个，哎，我这个了了分明，我自己这个觉是什么？不是字儿啊，让你体会体会哈，这是说不出来的。你看它有名吗？有相吗？它没有，就是我就是，充其量我叫个了了分明，明灵湛寂，明它是清清楚楚的在，灵呢，哎，它不迷，湛就是湛它不动，寂它是也不动，明灵湛寂。你看，你只要是无所住，那个明灵湛寂就在当下，就在当下。如果现在让你找文性，一下子那个文性就是啊，很好找，很好找。如果让你在无所住去找，确实需要很清静的人，他才能一下眼下就明。我们现在如果妄想很多，妄想一个一个的。老你那个注意力老跟着妄想走，你根本体悟不到那个不动的东西，那个灵性，你就很难开悟。所谓开悟，就是悟了你的自性，悟了你的灵性，找到你的灵魂。这个灵魂无相无念，什么都没有，所以无所住。所就是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法，法是什么？念头。 无所住，就是不要住任何一个境界，不要住任何一句话。你怎样才能做到什么都不住呢？你就是守住那个空性，就不住一切法了。现在有体会吗？有体会吧？这个时候六祖后来教慧明，就是哎，不思善不思恶，就在这个时候，其实不思善不思恶，他让你在意根上用功，就是你也别管什么眼耳鼻舌了，你就在这儿别起念当下的那个什么，他也说不出来是什么，那个就是你名上座本来真面目。这下子慧明一找，学佛这么多年在寺庙里从来没有反省过，就是回光返照找找自己那个真东西。慧明言下大悟，他接着拜师。他悟了后是不是他也会飞了呢？他还是不会吗？六祖要悟了以后会飞，他怕人追杀了。好，六祖接了一波了，接了一波他也没神通。他要有神通，他不会问五祖，他也不会让五祖送他。他甚至说明天我送你，他说不用，他说哎呦，我出这个九江的路我不认识，连上码头的路他都不认识。他哪有他就是悟自性，悟了之后要悟后起修。那么起修在哪修的？就在猎人队的十五年，真正六祖慧能就是在猎人队的十五年开修的。咱不说那么远啊，还是说倒个头来说，六祖一听到这句话，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心即开悟。啥意思啊？他开悟了，他已经悟自性，可悟了之后他也说不出来，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和这个读经的人交谈，经过一交谈，这个读经的人发现，哎，你这根性这么利，他说我读的是金刚经啊，你这部经是从五祖这黄梅五祖那儿请来的，你去找他。这个读经的人建议他去找五祖去，他说不行，我家还有老娘呢，没人管。他说你放心，我先给你拿十两银子，你先回京安置，你老母亲的事我来给你，我来替你这个照顾，你放心走就行。你看这个人功德多大，成就了一代祖师，无意中嘛，十两银子一件事，替人照顾老母亲，对这个家来讲肯定不是什么难事，雇几个佣人行了呗，才花几个钱，可这一代祖师一出世可了得了，那功德还得了？而这个祖师的功德就是护持他的这几个读经的这个人有功德，读经这个人又护持他花了十两银子，这个功德没法算。所以有时候花小钱办大事，你得看碰上什么人啊。那么六祖这个时候一下子就悟到自性，其实何其自性，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不动摇，他就悟了。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他就开始，因为他一手自性，在当下入极灭。所谓极灭就是不起心不动念，没有妄想，他很舒服啊，肯定很自在。所以他走了三个月，他把老母亲安顿好了，三个月到黄梅就见了五祖。那么这三个月当中他肯定是日夜兼程啊，到晚上他得睡觉啊，他累了他得休息啊，那么休息他就入神，他开始修了，没人教他，就是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哎，生起那个心，那个心是明明了了的自性，他就那手不动。三个月之后他就得了一句话，弟子心中长生之后。 他开始什么了？因为他修不动，所以他这个过去是积累的，阿赖耶是积累的东西，开始就开始升起来。他过去也学过佛，他说法肯定学过，但这个时候他是依然不识字儿，对吧？所以他来到五祖这儿以后，五祖称他葛僚，南蛮子，长得又丑，说你来干什么？他说我来做佛。他说哎，一般人都来了以后，一般都说是找个差事干哈，修修福报。这个人来了，他要做佛，他你这个样能做佛吗？六祖说了，人分南北啊，我跟和尚身不同啊，佛性哪有南北啊？你老和尚虽然很贵啊，身价这个身价很贵啊，我是个穷的这个柴夫啊，但是佛性可是一个的。这就是开悟的人说出来的开悟的话，是明白人说明白话。其实五祖当下就应该给他印证，但是五祖要观察他，看是说的是狂语啊，还是真悟了，所以五祖没有马上下结论，而且也怕在场的弟子发现五祖对他特别关注的时候，怕他受欺负，怕有人嫉妒，所以就干脆就说：“这葛僚大根性啊，厉害，根性好厉，下去吧。”到先到柴房劈柴，啊，舂米，做饭，先干点苦工，赔赔福报。其实人家那福报一，人家稍微那么一定，那福报就来了，还用着去劈柴吗？不过这是个相而已。那么这时候的慧能只好就下去了。一到了柴房，在里边一住就八个月。这八个月里边，他没见过五祖。也没进过神秀大师的那个讲堂，就听过一次讲经。那么他就在这个劈柴、舂米、做饭的这个八个月里边，他在干什么？他就修不动，守住自心，背尘合绝。八个月之后，加上他那三个月，十一个月，这个时候六祖开始传法。就说大家做个机子，谁要是开悟了，谁要见性了，我就把这个衣钵传给他，他就是第六代祖。那这消息一发，全寺院的人，所有的僧人都推崇他们的大师兄神秀啊，让神秀写机子。他说我们都大老粗，我们写啥？到时候你当了方丈，当了第六祖，我们跟着你干就行了。这个思想确实符合当时那个人的心态。那神秀当然要客气客气啊，推啊推辞啊，但是心里呢，你看这上面写的，我要是硬真写呢，怕我有这个想这个祖师这个位的这个嫌疑，可是我要不写呢，这不也有点亏嘛，就是显不出我的那个修为来嘛。他很矛盾，写了又怕人家说他为了追求名利，不写呢又觉得自己还是有点，还是佛法还是有点造诣的。尽管如此，最后他想了一个办法，我写个记子，我半夜里写在墙上，就贴广告那个地方写墙上，我也不说我写的。如果说老和尚一看，这个人开悟了，就肯定问谁写的。这时候我再出来，不迟。如果写的不行呢，也不丢人。哎，谁写的？不承认不行，反正不是我写的。不知道谁写的就完了。想那么一招，最后，其实这个时候的五祖已经神通具足了。他已经看了他来回的翻翻覆覆的十几次啊，他在犹豫，而且神秀都出汗，写这个东西都是出汗，在发抖。其实为什么发抖？他没悟到那里，而他真想接六祖这个 一波，但是他的确没悟到那一步，所以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时时勤佛事，切勿惹尘埃。所以悟祖看了之后说：“啊，不错，照着他修，不做三恶道。不做三恶道是什么法？不做三恶道是什么法？人天善法。所以神秀大师这个时候的这一首偈子的，他的次第是人天善法。为什么呢？第一，他有身，他身相没破啊，他认为这个色身是我啊。第二，他有心，那心是妄想，他要常常擦一擦，干什么？不让他起恶念，那个尘就是恶念，不让这个身起恶行，这叫时时勤拂拭，勤勤这里面要掸一掸，掸一掸那灰尘，灰尘什么？恶法。叫恶语、恶口啊、恶念，身口意三业，三恶业就是尘，把这个尘打扫掉，哎，切勿惹尘埃，哎，千万别造恶业。所以不造恶业就造善业，造善业升人天。所以他有身有心，有善有恶，所以他是人天善法。他落在有为法里头，通通有为，他没有入无为，他没有入自性。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以为，因为他其他师兄弟也没有什么很高的水平，但是看了以后只要五祖认可了，大家都很高兴，大家都背，满寺院的那僧人都在背这个偈子。这时候就六祖慧能在柴房里就听到人家其他小和尚在背，他说：“哎，这你们在背的什么呀？念的什么呀？”他说：“这是我们神秀师兄将来要成祖师了写的偈子。老和尚说了，让我们依此而修，不做三恶道。”他说：“可不可以带我去拜见呢？”他当然可以，那小和尚就带着他走到这里。这个时候呢，他就想，一看这偈子，他也看不懂。他让旁边的居士念，陈云，你能不能念给我听听？他连字儿都不认识，好，我给你念。哈巴一念，念完之后，他说：“我也有一首偈子，能不能帮我写上去？”这个时候的居士就说：“你这个连字儿都不认识，你也有偈子？”就瞧不起他。这时候，六祖说了一句话：“轻初学，罪可是。”很大呀，轻视初学罪过很大，上上人有，下下人
有上上智，
上上智，上上智有上上人有末一智，是吧？
嗯，
就说这两句话，就是人在相上有上上人，有富贵人，有贫贱人，但是在智慧上，可不见得，智慧是。越往根儿越平等，莫一智，哎呀，也就是说，你别瞧不起我呀，对吧？瞧不起我就这是罪过。那这个居士一听，哎，他说的挺有道理，他好啊，我给你写，等哪天你要是入了，你要悟了道，你可得来渡我，是不是？所以就他就写了。就是他这个偈子，就是其实六祖啊，他我有时候我在想，你让我写偈子，我真写不了。可是如果有人写出偈子来，我就能给他改了，一改就能改到他之上去。但是你让我自己写，我写不了。所以这个六祖就是也是这种情况，你让六祖自己编，他编不出来的。没有神秀这前面的四句偈，他抽不来后边。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菩提是什么？菩提是什么？菩提是什么？ 就是个自性啊，自性的另一个名字啊，就是文性啊。这个自性真如本性，它有身吗？哪有身？它本来没有身吗？它无相吗？所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是这样说的吧？
嗯，是。
镜子里头，镜子也没有，镜台子也没有，没有镜子这一物。照镜子，看着有也没有。他这个意思就在这儿做比喻了。所以后边第三句本来无一物，这就是镜子身都否了，身心都没了，都否了。本来无一物，一句话道远，何处惹尘埃？本来无一物，尘埃也没有。所以，本来无一物，哪来善与恶呀？啊！所以入了这个的，他不害怕了，知道为什么？入了大乘人，他不害怕三恶道了。为什么？三恶道也空，善道空，恶道也空，地狱也空。天上也空，十方佛国一空，极乐世界一空，一空空到底，什么都没有，这叫一真法界。回归到一真法界没了，一起妄念法界出来了，法界里边含着一真，馒头饼里边含着面粉，你离开面粉没有馒头饼，离开当下的自性没有十法界，没有地狱。也没有轨道，也没有出什么，离开真如自性，无一法可得。所以《西游记》里讲，孙悟空再厉害，逃不出如来掌。啊，如来是什么？如来就是面粉，就是我们的自性。孙悟空就是面粉蒸的一个馒头，离开面粉，就是馒头能跳出面粉这个掌吗？能跳出去吗？离开面粉没有馒头，所以离开自性没有一法，所以孙悟空是个妄想，孙悟空是个妄想，离开真如自性没有孙悟空，所以孙悟空不可能跳出自性之外去，所以他不出如来掌，就是他不是自性之外的一个法。你看罗贯中是开了悟的大菩萨，他写的《西游记》是大乘佛法，三乘法都通通的，而且知见很正，这是我最近的发现。《西游记》的确了不起，他用写小说的方法把佛经保留下来了。文化大革命可以把佛经烧掉，谁也红卫兵不会烧《西游记》，可是呢，你看《西游记》，那里边那开悟记真好啊，三乘法都有。孙悟空就是为了长生不老，求不生不灭，求这个方开始出游，就走向了修行之路。后来跟了唐僧去了西天取经，第一次取经啊，无字经，最后一难掉下来一下，哎呀，咱们这经怎么就没有一个字呢？这不是上当了，受骗了。大乘根性的人到这儿就开悟了，什么无一法可立嘛，没有一字可方，什么都没有才是真法呀。大乘人，大乘当下就在悟，本来无一物，哪来的佛经典？是不是啊？本来无一物嘛。这不就大彻大悟了吗？哦，一切原来整个宇宙是空性，什么都没有，除了明明了了的这个自性之外，什么都没有。当下悟，但是小乘人执着，不行，一个字没有，肯定不是经，再回去，所以那是二乘人叫人天乘，回去又取回来了。所以根基差的就要读经，读有字经，从有字经里边悟一些法空，也叫因执见月，指头 就是佛经，月亮就是字形，阴之见月就是你要依这个字佛经，哎，悟到那个什么都没有的字形，开悟了，是不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时候的六祖写完了这个偈子，五祖一看好像上面说
真的特别惨了，
后边是开悟的人，但是他知道他不，五祖不应该说这个时候才知道六祖开悟，其实他一来他就开悟，但是经过这次的验证，五祖就确定慧能是开悟的人，所以为了保护他，怕人害他的命，咱就通过这个五祖对慧能的保护，就知道见性的人不是马上有神通，要悟后起修才有神通，一定要有这个概念。而这个概念高丽国普照禅师修心诀讲得非常清楚，唐朝的普照禅师就讲了明心见性是他的是一个什么次第，在这个修心诀里他呵斥这些认为一见性就神通启发，对这样的说法进行了这个呵斥和否定，明确的说刚开始见性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哎，你原来什么样现在什么样，但是通过一修开始守自性，身心开始变化，也就是按楞严经讲，你的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因次第进，所以叫离即顿悟，是非顿除啊。是是什么？就是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不除，神通发不出来，会障着。所以先破色蕴，色蕴就是什么？物质、地水火风、空。你入了这个境界，把色蕴一空掉，我们天眼天耳就出来了，自动就出来了。那么受蕴一破，就你的感受解脱了，就是我的感受永远不被这个身体之主所束缚了，我的神识能跳出身外，这叫什么？出窍了，叫鸟出笼。那个鸟就是我们的神识，鸟出笼就是说笼子就是这个身体，哦，终于知道原来这个身不是我了。所以好多禅宗的人修到鸟出笼的时候就坐脱了。怎么叫坐脱了？他神识一出去，一看自己还在那打坐，就知道哦，原来这个身不是我，我见一下就脱了。所以净土宗讲念佛念到生死自在，必须得受因破，受因不破，神识不能自由出入，根本不可能生死自在，想死就死，想活就活，不可能的，做不到，这违背这个修学原理，你知道吗？你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一直在打妄想，你就是念阿弥陀佛也在打妄想，你色蕴都破不了，你怎么能破到受蕴？先破色蕴，后破第二破受蕴，受蕴破了，好了，生死自在就完全可以了，神识随时可以出来。所以以前那些演的李连杰那是演的少林寺，那不把那和大和尚往柴火上一架，底下就烧吗？其实老和尚往上一架，他一打坐神识就出去了，所以烧的是什么？已经是一个没感觉的肉体了，所以他我也不苦。我说你他不疼吗？我们看那是个人啊，其实神识早出去了，他已经修到那个时候，受蕴破了以后的事儿 就逐渐的神用越来越多。那达摩祖师那就不用说了吧，他那些神通。那么这个时候五祖一看六祖开悟，应该把衣钵传给他，所以他就 到了柴房，问他：“你这米熟了吗？”“米早就熟了，就差一筛了。”就说：“哎，实际上就是我早就见性了，早就悟到了，就差你老人家给我印证一下。”就那么个意思，俩人也明白人跟明白人不用说过多的话，一说就知道你问的什么。那我以前我住山的时候，一位82岁的老和尚从山下上来，上来之后，我那时候还没受戒呢，我是沙弥，人是受具足戒的大和尚，学佛70年。他说从小皈依佛门，过年上来给我拜年。我说：“哎呦，我说老和尚，我可担待不起啊。”他说：“哎，担待得起。”我说：“你老人家来是不是来找佛了？”哎，他说：“你就知道我来干什么，我哪是来拜年。”然后呢，我发现他什么？发现什么？他耳朵背，说话交流不方便，这怎么办？你说我要给他讲一番道理，他听不进去。还在旁边给我做饭的那个，还得靠到耳朵上使劲喊，他才能听懂，听到有意思。老和尚来了以后，我把他让到我平常吃饭那个座上，我说：“你老人家坐这儿，我就坐在下边。”当时进来的时候，他也就是合掌问讯嘛，我们彼此就是合掌。合掌以后，我想他是受我大戒，我得尊重他，所以我就到我那个蒲团那儿，我说给老和尚顶礼，我冲着佛像顶在那里。他当时也很这样坐着，他应该受的。我说：“你老人家学佛学了都是这么多年，你都是学过什么呀？闭过关，读过楞严经，读过坛经，读过金刚经。”我一听他是一个求见性的人，我说：“你找着那个东西了吗？”“没有。”“哎呀，苦了一辈子，到现在也不知道，迷迷糊糊的，到底都怎么回事不知道。”这怎么办？我说跟他说话听不见，你要让在他让他从耳根上入根，根本不可能入，他听不见你怎么弄？这时候他给我掏了个名片给我，哎，我一看这名片，我就拿着一看，我说：“老和尚，把手伸出来。”“啊？”我说：“你把手伸出来。”他以为我要给他看相。
嗯。
他就伸出来了，往那一伸，我拿着这个名片，在他手上哗划两下，有感觉吗？他说：“有啊。”“这是什么？”他说：“这是什么？”又第三下一划，“这是不是佛？”腾就站起来了。哎呀，就这么。过来就跪下就哭了，跪下就哭了，哭了之后喊着我：“我给你顶礼了。”我说：“老和尚，我受不起，我给你顶礼。”哭着红光满面，最后下山。从此以后他这个真东西一点都不难的，要悟。你说我从耳根上没办法悟，我想我划一下手心应该有感觉吧，绝是一个东西嘛，你在哪个地方都能回去吗？只要在手上回去了也行。哎呀，哎呀，整了一辈子也没整明白这点事。这是我教的岁数最大的一个人，还是一个受具足戒的和尚。我还没有受戒那时候。其实我为什么能够强撑着呢？按照那个老和尚教我，你要谦卑，你要如何，我没办法呀，是不是？ 后来我想想想六祖，六祖当年是个居士身，不是也得受人礼拜？他悟道有先后啊，看谁先悟，谁先悟谁的头里，他不是说谁先出家，是这个道理吧？对吧？
对。
谁先悟道谁的头里，应该是不能生辣接辣，整天弄二辣。现在比不了悟道，就比二辣，谁的二辣高？他俩这个五祖用杖敲了三下，这个情节就在这个西游记里也有啊，西杖三下，孙悟空马上知道三更天去学去求法，这都同样的都有过类似的这种景象。那么五祖传给他的袈裟把他围住啊，把这个慧能用袈裟围起来，怕有人发现，所以就悄悄的人家讲金刚经大意。实际上禅宗的经典是汝楞伽经四卷，达摩祖师带来的四卷经文楞伽经，这是禅宗的正传的法典。那么这个楞伽经里头就讲到了阿赖耶识，是一个识，一个东西起了八个名字，在眼叫眼识，在耳叫耳识，在鼻叫是这个鼻识，舌识，身识，意识，然后摩那识，第七识摩那识，第八阿赖耶识，起了八个名可不是八个东西啊，它是一个东西。这个楞伽经说的特别的明白，看楞伽经心里舒服，比看唯识，唯识把人搞乱了。就八个识，八个识你应该成八尊佛啊，一个识一尊佛，你怎么出来八个识呢？在楞严经讲呢，六识，六根和这个性，六性就是六中非一，一非中六，就这个自性不能说一个，从作用上讲它一定是有六种作用，在眼起见，在耳起闻，对吧，在鼻子起嗅，身上起触觉，但是要归到根上去它就是一个东西啊。我经常说，假如你是机器人啊，眼睛录像，耳朵录音，对吧，那给你六根都给你设计好了，我一插电全是活人，活灵灵那个人，六种作用都起，我一拔电完了动不了了。电是一个，不能说在耳朵上这个电不是和在眼上这个电不是一个东西，是一个东西，自性就是这样，是一个自性在起六种作用，而自性呢是充满这个虚空的，我们这个身体就在这个自性里头，就像这个手机就在这个电磁波的包围之中，这个电磁波就相当于我们的心，手机相当于我们的身，明白了吗？这是实际的境界，当下我们的限量境界，谁都可以证的。别把这个明心见性搞得太悬了，知道吧？高推圣境，自悟无人。把这个明心见性推的，哎呀，佛菩萨、华藏世界、一真法界，推到那么高，让我们望尘莫及。其实这是我们应该掌握的方法，我们就应该是我们该学会的东西。如果我们学不会，佛就不应该给我们传这种法。我们都学不会也不能受用，那就给你讲了半天啥意思，是不是？教天人的东西咱又不是天人，把天人的法典拿来我们读不懂，读了以后也学不了，对吧？你把中学课本你跟那弄上报上一报，弄到那猪圈去，让那猪去学去，可能吗？他在那拱拱去呗，他怎么他也拱不了，不对呀。 这个时候五祖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我感觉这个时候六祖突然就在这个当下一加持是顿，在接法之前，接这个衣钵之前，他悟到的自性是在身内，这是前三句。这个时候呢，当下刷开了，心开。什么叫心开？就是你现在的感受就是身紧紧裹着这个心，裹着自己的身世，你没办法体会身外这个东西是什么。但是等到你定到一个时候，刷，里头这个心和外头一下就贯通了，一下子，哎呀，外头是我，外头也是我的心，哦，你就在我心里，你也在我心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切众生在我心里，这就叫一切法唯心所现，谁的心？我的心，都在我的心里。为时所变呢，就是我起心动念就变了，我想盖房子，这不变了，这房子就起来了。这最简单，我们能够体会的。所以，这个时候的六祖一定是身内真如还变外证，第二阶段出现了。所以，当下说了：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不动摇；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为什么能生万法？这是自性吗？我眼前这个空是不是转？是自性吧？
嗯。
我，你看过来以后，我这块自性现他了，这地方现他了，是吧？
嗯。
它是无情吗？啊，把那盆花端这儿了，这个吊篮就这儿就现吊篮了，这叫无情。我这手往这一放，我这是有情，我这一放，它现我的手，这叫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哦，情与无情是同一个源的自性现出来的，情与无情同源种质，不见性这句话，你永远。没办法把他说的圆滑。这个原来老和尚就讲过，他那时候在佛光山佛学院，他们那些法师在探讨嘛，说情与无情同源种质，怎么讲才能把它讲好？那时候他们是一文解义，就是用文字解释文，想一个什么办法把这个东西讲圆满。我现在就怎么讲，我不跟你讲了。你承认不承认我眼前这个空是自性？他肯定自性无处不在吗？他能不是自性吗？能不是我的心吗？是。那好，我弄盆花过来往这一坐，他现花。我弄棵树放这，他现树。我搬座山放这，他现山。我弄盆水放这，现水。弄个火点上以后，这儿现火苗子。这是无情吗？有情呢，我往这儿一站，汗来现汗，湖来现湖。外国人一站，他这就现个外国人的像。中国人往这儿一站，现中国人的像。所以情与无情同源种质，种质就是自性。源是什么？我们这个自性是个源的，球形的。我们现在能体会的就是整个宇宙虚空是自性啊，空性空性，空是不是圆的吗？这个圆球嘛，同一个圆圆的自性变出来的，情与无情同样种种，当下就能整，就理解了。等你心开的时候，自得心开，不是说我突然明白什么了，不是，是你的感受突然感觉，哎呀，外头是我的自性。因为我就是这么修过来的。当年我问我的师父，我说师父，六祖的前三句话我现在明白了，后两句体会不出来。 那我的师傅就说了，后两句没得到，前三句你也没得到。哎呀，我一看，我没话说了，我也不能变，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依据，也没有理论，也没有体证，只好我们师徒俩的谈话只好就那么一句话就打死了，再也没说过第二句话，一句话就打了。还探讨什么？没得探讨了。可是他走了之后三个月不到，那一新开那一刹那，就是那个什么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有句话，自得心开，有这句话吗？哎呀，我那时候在提，哦，原来自得心开是这么回事。什么叫大心凡夫？你证到周边是虚空，是自己的心了，你就是大心凡夫了。为什么叫你凡夫了？你现在还没显神通，但是心是什么你知道了，大心凡夫不是说我要度尽什么什么众生，发了什么大愿叫大心凡夫，不是，那叫大愿凡夫，不能叫大心凡夫。大心凡夫是亲证，亲自证明我的心无处不是，我这个身太渺小了，跟我这个心比简直是小的不可怜。你入这个境界，那么这个境界六那个楞严经里都讲了，阿难悟了之后看自己的身，反观自己这个色身，犹如太虚空里的一粒微尘，若隐若现。你看，你想自性那么大，你看这个身，咱们就是可以想象坐飞机，要是坐宇宙飞船往上走，然后反过来看地球上的人有多大，微尘都不是，比微尘还小，我们就是细菌，就那么小。因为自性跟这个跟我们这个世界相比是什么概念呢？太虚空里的一朵青云，这个虚空啊，就像虚空有多大呢？就像比喻就是整个天上的一朵云彩，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虚空就像天上的一朵云彩，自性相当于整个天，虚空相当于那块云彩。然后你再想想这个云彩里的世界才多大，我们的虚空多大，你就知道世界之渺小，非常非常小，大而无外，小而无内。无内，我们这个自性阿赖耶可以在极微极微的状态下投胎，是吧？我们现在投胎，那细菌投胎怎么投的？他那个身像我们肉眼都看不见，何况他投胎的时候那个微细程度了。人是什么？你说两个人，我常讲，我说人破我执嘛，到底有没有我？我说，假如说这儿有两个东西。这肯定不是我吧，这也不是我吧，这俩东西不是我吧，如果把这俩东西一加呢，合起来它是我吗？两个不是我的东西加起来就是我吗？没错吧。那么咱现在就举例子，咱们都是过来人啊，在座都是结过婚的，那你把这个路上一个男人的一个细胞和一个女人的不认识两个人的细胞肯定不是自己，两个细胞，但你把这两个细胞往那一块一放，哎，居然成了我了，这不是笑话吗？啊，是不是笑话？人就是没有看透这一点。然后这个细胞呢，这两个细胞就开始到一块就开始变了，靠什么变呢？ 靠营养往里输，它就变，哎，变成一个人。那么这营养怎么来的？是它这个母体吃的五谷杂粮变成的营养进来，所以它本身变，这个象在生，实际是五谷杂粮在堆积。所以我们这个所谓的我，就是个五谷杂粮的堆砌体。哪是我呀？我在哪儿？把自己全身都解成零碎了，砸成粉末也找不着我，因为我是零。可以把我的身砸掉，你看你砸不烂我的心。心你找不着它，你怎么砸？原子弹爆炸了，那个虚空你看变了吗？没变，空性依然在那儿不动。而这个空性里边现的这个相在幻化，这就是六祖在这个时候新开了。新开之后，就是他修的速度很快，从他卖柴火见性，证到身内真如之后，经过11个月的修行，醒出来了。身内真如还变外，正了。所以因为外头是我的心了，而且本自具足，你不用让这个自性，你不需要希望它能变个什么东西，它什么都能变，这叫本自具足。它什么都能变，换句话说，它能胜一千万法，对不对？这个地方这个空，他过来就生了他了，就这一块的空，这块空就变成他，就这空变。所以我们有时候被一种假象，你说自己的丈夫也好，妻子也好，你谁呀？你床上那个虚空变出来的，他这个影子走了，你那个地方什么都没少。他那个影子来了的时候什么也没多，所以我们被这个相骗了，这叫不增不减。不增不减，这人进来这个屋怎么能多个东西呢？多个影子而已，本体一点不多。就像一袋子面，我把这一袋子面哎拱出一个馒头来，这个馒头这个相现了，这个面可没有增啊。25斤面你把它揉成一个馒头，就是说出来一个馒头的相，你再去过个磅还是25斤，它不可能再多出2两，不增吧？你把这个馒头拍碎了，拍成面了，你再过称还是25斤，它没少，不增不减，对吧？你要看明白这个了，哎呦，美女也好，美男也好，都是我这个空变的，我何必去找他们？我守住了空，我什么都有了。所以它叫总持不动尊啊，一切法总持，就是我只要守住自性，整个宇宙我就得到了，什么都有了。我找到了金钥匙，我找到了秘方，我找到了制造一切万法的本体，所以我将来就能变一切法。佛菩萨就是有这个能力了，想变什么变什么。修呗，把五蕴破掉，不就得到了？守呗，在这儿能修，在这儿修，在这儿不行，实在不行，念阿弥陀佛去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还得修这个，还得见性，还得守自性，破五蕴，最后成佛。成佛是为了什么？成佛是为了让别人也成佛，这叫菩萨行，菩萨愿。这个时候五祖把衣钵就传给六祖，六祖在当下我认为他是新开，从开始的那个状态11个月他就正新开了。这个时候新开之后还是没有功能，还没有现功能，但是有一些迹象肯定有了， 这个我可以，我自己经验可以证明，这个时候开了，绝对是得未曾有啊！以前你肯定这一辈子，其他人你要是凡夫，你永远不知道开了以后是什么滋味，不知道的。然后呢？这个时候的五祖传完法就说了，明天我送你赶快走，不然的话以你的身份，我这帮弟子不把你吃了，所以赶快让他跑，带着袈裟连夜出逃。假如六祖这时候就和证得了和释迦牟尼佛平等的境界，他一跑一个隐身术就够了，谁也找不着他，对吧？甭说是释迦牟尼，就一个达摩，那几把剑、一火箭烧这儿烧死一个，那又出来一个，这些贼就赶快跪下，就马上降服了，对吧？为什么还跑啊？为什么怕追？没神通吗？身还是凡夫吗？心已经证到自己，就是转凡成圣，就是。原来执着我的身是我，这是凡，现在知道那个性是我，这是圣，这就转凡成圣，从阴底一下就转过来，一见性就转过来了，然后起修就发用了。你不修，所谓的修就是不修，怎么叫不修？什么都别想，守住如如不动的自性，就叫修行。修不修就叫修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嘛，你还用修嘛？本来自己那个自性就具足万法，能变一切法。现在为什么不能变呢？现在因为这个五蕴这个妄想压着你，你有色法，你有受法，你有这个想法，还有行法，还有识法，你这五法不灭，你就不能像佛一样的发用。但是随着灭，随着就起用。慢慢供应，所以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显差别，这是《金刚经》。无为法就是不动，修不动，修无为法。他为什么差别呢？他破色蕴了，他破受蕴了，他破想蕴了。这个破了这个破的越多的这个人越清净，他的什么神通道理越高，这个差别就出来了。因为他是渐破嘛，他不是顿破啊。得修啊，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我想二十年以后我可能又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希望二十年以后就看到，应该看到好多东西了，是吧？肯定的，我有这个信心。所以我对佛法，什么叫真信呢？见性后真信佛法，你绝对相信佛说的真的。楞严经这么难，我这么一讲很容易吗？不是很难的东西，因为你没悟到那个东西。当然那些话你就是看字儿都认识，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然后六祖这个时候没有神通，所以他下一步怎么办？他要求助于五祖。这就五祖就告诉他了，啊，欲什么则止，欲什么则藏，有那两句话啊，我都忘了。就是告诉他到哪儿了，该停的停，该隐的隐。如果六祖慧能这时候有神通，他用不着请教他师父，自己就看到了，还用着请教他吗？证明他没这个能力，这时候。所以这里。他们师徒俩有一段非常著名的对话了，就是上船送他过九江，姚鲁说了两句什么？
就是迷失的那个师傅姚鲁要送他吗？不用，我姚鲁送你。然后他就跟师傅说迷失失度，不识自度。
嗯，
就是他不明白的时候，师傅给他讲，明白的时候自己就悟出来了。
后边还有话？
后边的话，
迷失都
是。迷失？什么是迷失？
不觉悟，没开悟，没觉悟呗，还是凡夫的时候呗。
没开悟什么？
就是没见自信吧。
不顾自信的时候叫迷，这个时候需要老师点拨引导，所以迷失有师度，师老师来帮助你，对吧？为什么误了自度呢？
就什么都明白了，就不用再
去
点了。
悟了，他也不是什么都明白了。他什么都明白了，他还用五祖给他说怎么办吗？我下一步，你悟了，你见性之后就大彻大悟了，明心见性，然后就明白人生宇宙真相了。他连自己前世都看不到，他怎么明白了？就是他能不能叫什么都明白了？不能，叫悟了自度，就是。你悟了自性之后，你要悟后起修啊，起修是自度，你要守住自性别动，这叫自度，开发自己的潜能叫自度，这叫悟了自度。所以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师父让你见性，见了性之后守自性是你自己的事儿，是吧？见性是师父的事儿，见了之后守是你自己的事儿。你要不守，你就像把大米给了你了，你不争，你永远吃不上这口米饭，是不是这个道理？后边有一句话很关键，叫自性自度。自性自度啊，自己成佛一定要自己干，靠别人没用。连阿难都说，我以为佛能赐给我三昧，让我赐给我神通妙用，没想到身心本不相待，若不修行多闻无益。这阿难的感叹了，在楞严经听得再多不修没用，所以你修一点你得一点，别光听经不依教奉行，听明白了就干，听明白了欢喜一日，出了门全忘了，打妄想乱七八糟，一天到晚就是烦恼，这个没用。所以要修，怎么修啊？止念。如果你不从耳根入，你从意根入，往往执念之后，你落在无念、空、无相里头，这叫二乘。如果不见性，这个时候会很茫然，也会出一些境界。一旦出境界，你随境界而转，就落入小乘，知道吧？什么境界我都不要，出什么境界我都不理会，我只守住我如如不动的自性，这就一路涅槃门。十种阿修，五十阴魔就是破色蕴的时候出十种境界，初分是十种境界，十种境界里边每一种境界里边还有一些微细的差别，个人不一样。到破受阴的时候又出现十种境界，到破想阴的时候又是十种境界，到破行阴的时候又十种，到十阴又十种，合起来叫五十种，所以叫五十种阴魔。这里头为什么叫魔呢？因为你只要执着里边的境界，跟着它转，起了那种分别，起了那种妄想，就魔得其变，堕落，你就入魔境，入他那个境界，投胎到他那个里边去，将来再回到地狱去，所以叫堕落。所以五十阴魔佛把它讲明白了，修行人，哎，我明白你了，明白你我就不上当了。你变什么我都不执着，你是佛，佛佛我不理你，我守性，因为自性真佛无相，所以你现个相的，你现阿弥陀佛，你现什么相我都看无相，我都不会欢喜， 你现魔像，我也不会恐惧。完了，他就没办法了。这个时候，现像的都是佛。你要一执着，哎，他就成魔了。你入魔境，所谓魔境就是你跳不出来，你跳不出那个生灭法里来。你跟着生灭走，你在那儿起分别起执着，你就不能让他不起分别不起执着，让他如如不动，你就是如来。你要学佛就是学如来，做佛就是做如来，做如来就是不动念，守住自性，牢牢的别动，这叫做佛。坐电梯上楼顶，进了电梯别动，别出来，就到顶。一出来就停了，到二楼三楼就停下了。不出来，永远不出来，就到顶了。但是菩萨是什么呢？你看啊，这个菩萨就是说有两种显道，叫生死显道，还有涅槃显道。怎么涅槃是显道？我跟你讲这个涅槃显道啊，如果你从一楼入了电梯，对吧？一楼入了电梯，如果你进去就不出来了，你直接入到顶了，就到顶了，你怎么你就入大涅槃了，你就不生不灭了，你解脱了。可是佛说二楼还有一些电梯外头还有好多众生呢，三楼也不少，四楼也不少，菩萨不能光顾自己，到二楼的时候你得下来一趟，有没有上来的，多一批进来，人要出来，菩萨一会儿定一定，一会儿要打打妄想，知道吗？菩萨下山就打妄想。为什么打妄想？打妄想是把这些打妄想的人给拽走啊，给领走啊，这菩萨行。所以你看修行人别说啊，这个修行人没功夫，你看他到处乱跑，他跑为什么？他出来度有缘人的，把这些有缘人都拉到电梯里去，让他入涅槃走，这就叫度众生。这么比喻就好懂了吧？到四楼了，你升到你的境界，升到四楼的时候，假如说四楼是天人，你就可以入到天上去度天人嘛。你读那里的东西，让他们也入自性，回归自性，涅槃成佛，该读他们。如果再慈悲一点，坐上电梯不往上走，往下走，到地狱去，到鬼道、畜生道、地狱道，到那里去拉众生出来。所以有一些法师造业，他造了地狱的业因，将来他要下地狱，到地狱干什么？受报的时候还要度众生。所以地狱门前僧道多啊，一方面就说造业的法师绝对逃脱不了因果，另一方面他在受报的时候他不忘度因度众生，他不忘度那些苦难的人。所以到地狱当他的筋被抽出来的时候，看到大家苦的时候，这时候他有佛性在，他的习性在，他会劝他们，哎，咱们念一声南无宝积如来，大家一念唰都出来了，不知道多少能出来。你要再有修为呢，你要持大悲咒，我若向火汤，火汤自消灭，我若下地狱，地狱自枯竭。当这个修大悲咒的人入地狱的时候，地狱就枯了，所有众生通通。所以不要怕下地狱。所以地狱也好，人天也好，真明白了就得大解脱了，不在乎了，该造的也造点吧。你不造你怎么下地狱？你不下地狱怎么度众生？啊，你说我是菩萨了，菩萨化身下去。是啊，菩萨化身，释迦牟尼佛确实他不用下地狱，他用个化身下去，他可以度。咱现在不是还没到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吗？地藏王菩萨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那地藏王菩萨怎么下去？完全靠神通。 它得靠业力，靠业习种子往下走。所以佛不主张菩萨修菩萨行的人断最后的那点无明，漏尽通就是什么？
指着你下地狱出众生
不能断欲，这个欲就是漏尽通。所以阿罗汉断欲了，所以阿罗汉不再回来了，他住在化城里，再不回来度人。所以佛说你们是骄牙败种，我成就你们有什么用？你光顾自己，不管苦难众生，是吧？而且他住一个化城，一个境界，自己变化的一个城里头。哎，他随他自己习气啊，想山有山，想水有水，想宫女一大片，想什么有什么，他在里边很自在。其实呢，那是个幻化体，它还有这个变异生死，还有苦。所以佛说，阿罗汉一定要践行，一定还要守自性，还要坐电梯，你必须坐电梯，不坐电梯你就不能成佛上道。知道自己起烦恼的时候，也就不再烦恼了。为什么？这个烦恼习气是为度众生做准备的。所以一切法就没有高下了。好也好，你看见什么他犯戒了，他造业了，造去呗。他造了，将来他到那一道里还要度有缘人吗？
嗯，对，是。
是不是？
嗯。
那
必须有这个。
你看，咱要是没有欲望，咱能来人道投胎吗？不会啊，咱来了以后也受罪啊，也受了不少罪。这现在很苦，苦的时候还忘不了度人，不就这么个道理吗？假如把欲望断尽了，我就肯定不来人道了，对吧？比如说八地菩萨还修什么双修呢？这个问题我就说了，咱们在狗道里待过，都变过狗。狗吃屎是习气，现在我们成人了，我们知道，你还能说变成人了，咱回头再练练看看，咱还有没有那习气？你能去练吗？你肯定不去练，为什么？你想想就够了，你还用亲自去练吗？那么人间的这个男女的这个欲，在这个八地菩萨也好，几地菩萨，在菩萨那里一看，那是火坑。他已经看到是火宅了，火坑了，他还能再跳进去试试吗？他不会再去试试，是不是这个道理？
嗯，是。
所以高人看低，你说像那蛆拱在那粪里头，咱还能说，咱看看咱还有那个蛆的习气吗？你还去练那个吗？用不着练，你现在的智商智慧已经高过他很多倍了，不可能再回头修他那个东西。对不对？说八地菩萨修那个，第一经典依据没有，谁告诉你的？从哪部经讲的？佛在哪部经讲的？八地菩萨可以修这个东西，对吧？第二个呢，你欲中断欲，你起欲去断欲，我就问了，我用火去救火，能救了吗？我拿着火去救火去，你能救火吗？啊，那你起着欲去断欲去，你这不自己骗自己吗？那怎么可能断掉？你本身就起欲了，你怎么在断欲呢？你怎么断？断在哪儿？除非你累过头了，你断去，你不想干了，那他就断了，那不叫断，那叫休息。要断，一定修自性本定，灭阿赖耶识的种子。从根本上断，这才行。所以佛说，菩萨，你要发慈悲，你要不对生死轮回不疲不厌，有这句话吗？
嗯，对。
你要出污泥而不染，要生生世世投胎度众生，积累资粮。那么生生世世投胎怎么投？你就得留这么点事儿，还得留点，否则你不会回来。所以大家不要起烦恼了，好多居士走入误区了， 阴心不出，尘不可除。好了，这一句话弄得夫妻不和，一家人多少年打架，是不是？这就误区。阴心不出，尘不可除。佛是从原理上给你讲，作为在真正起修的时候，你保留这点烦恼习气，是为了其他的众生，是为了度众生用的。我要不留点喝酒的习气，那我将来怎么度他们这些酒友啊？你也得能喝点，甚至说你喝，你端到手里，你要有通的时候，那酒到你手里就成水了，根本就不会醉的。然后把他们喝倒一片，他们服你。这是学佛的人就这个本事，最后他学佛了，对吧？他吃肉，他吃鱼，他吃的是熟的，吐出来是活的，这就是神通方面嘛。但是佛不主张，用神通做佛事。那么这句话出自哪部经，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在《大般若经》里讲，听，我知道什么呢？《大般若经》里讲，说，菩萨若无神通，则不能自在宣法。所以佛没有否定神通，因为神通是我们本自具足的，不求而有。不是说一讲神通你这个人着魔如何如何，也不是这个概念。只要我们的五蕴开始破，我们的神通就会显出来。是你就跟人鸟会飞，你能破掉吗？鸟会飞，你能阻止吗？对吧？人他就会开车开飞机，你训练个动物他怎么也训练不出来，是自然而然的。这都是话外题。所以六祖从这儿以后走向了悟后起修的道路，到后来这15年在猎人队里他修出神通来了，中间有人砍他的头几刀，他头不断，当时把刀一扔就跪下了拜师了。然后我欠你10两银子，我不欠你命。这就说明什么？六祖的宿命通开了，知道来杀他的这个人前世欠我他的银，但是六祖在前世没害过他的命，所以他这个刀对他没用，是这样吗？哎，然后他神通出来之后，到了15年上的时候，他觉着自己可以出山了，所以他才南下，到了广州光耀寺，见到了印宗和尚。印宗当时是南方的一个大德，弘法的。那两个人一见面讲什么？不二法门，解脱涅槃，解脱生死。怎么讲？这个地方六祖坛经表达的不是很完善，所以人们到这儿以后容易犯糊涂。不二法门，什么叫不二？知道吗？今天告诉你，大般若经讲不二讲的最清楚。所谓不二，就是一个妄想没有，一个妄想没有，如如不动，叫不二。这是行门的一个东西，就修行过程中不二，当下守文性就不二，就入不二。因为无一法可得，除了自性什么都没有。你执着在多，执着在自性上，守在自性上，就是不二法。这是真正的不二。那么当年我在最后说，这个达摩见到梁武帝的时候，为什么梁武帝不护他？达摩当时什么心情？这个在公案都听到了，是吧？那达摩祖师当时是想让梁武帝明心见性，他的这个初衷就是要见皇帝，让皇帝入见性，入一乘法教。那时候的梁武帝只知道盖庙，帮助人出家，盖了480多庙，度50万人出家， 这是梁武帝啊，他的功德。那么这个时候他就问达摩了，我度人无数出家盖庙480座，我功德大不大？梁武帝问了这个话以后，咱们以前听到的是说十五功德，对吧？这下子就两人就谈崩了。那么这个讲经的老和尚说，如果梁武帝问我的福报大不大，达摩祖师一定会答甚大甚大，听过吗？
嗯，
我是达摩，我怎么回答？你来问我，你度众无数出家，盖了很多寺庙，功德大不大？我假如是达摩，我会回答没有功德。你接着呢，我福报大不大？我再告诉你，没有福报。为什么？本来无有，何处惹尘埃？见性啊，让你，他是要让梁武帝明心见性，离一切相。他的目的就是，有没有福报？没有。有没有功德？没有。有没有恶？如果梁武帝接着问，我造的恶业大不大？多不多？那我还继续代表达摩说，十五个亿。一切法空。然后梁武帝这时候就反省了，哦，功德也没有，福报也没有，恶业也没有，那到底是什么？就是不善不恶，当下如如不动的自性。就是。结果两个人谈话不投机。对吧？所以讲这段姻缘的时候，我都替达摩祖师喊冤。谁把人家达摩，你说没功德没什么，好像梁武帝不会说话。不是他，他用心良苦。如果梁武帝那时候见了性，这时候能回光返照，那么梁武帝就是他的第一个徒弟，而不是慧可了。他要度一个皇帝，
你一来人家见的也是皇堂好吗？
对吧？如果他把梁武帝度了，那得了，他比度一个二可可厉害了。可是皇帝不施教，或者说达摩的那个言语方面可能不大到位，或者两个人一个是印度人，一个是中国人，沟通上没有翻译，或者翻译的人可能不圆融，造成误会。达摩就想表达的就是十无一法。再一个，我给讲功德。什么是功德？功就是造作，德就是因为造作而得到的果报。德是跟那个双立人的德也通用，所以功德功德，所以我往箱子里放钱，财布施是功，将来我得大富是德。我今天杀一只鸡是功。来当下得病是得，干什么有功？造善有功，善报是得；造恶有功，恶报是得。所以功德是个中性词。但是咱们往往现在一说功德就是好事，指好事，说的不好的事就叫造业。其实功德一个词就全具足了。修如如不动是功，成佛是德。功德功德，要知道用什么功得什么果报，叫功德。这梁武帝这个不二法我讲了，一念不生即是不二法，而不是他那种解释，不是他的解释。梁武帝达摩是为了让他明心见性的，有没有功德？十无功德。你看 梁武帝没盖庙，一切法空，480多庙有没有？他度50万人出家，这50万人有没有？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哪来的和尚相？梁武帝在讲真啊，达摩祖师在讲真谛，而梁武帝坐在俗地里跑出不来，他着相，梁这个祖师就想让他离相，离一切相，修一切善。为什么还修一切善呢？为度众生啊，众生还没离相啊，所以咱也得随顺众生，恒顺众生就是恒顺这个相。恒顺的时候要有智慧见解，就是离断恶修善，修善得大福报，用大福报去度众生，去成就他人。菩萨就是这么行。你说你昨天不为自己，这个话，那是我是很理解很理解，那是真心话。你确实发的就是个真心。因为我现在我都说不上，我天天这样是为了什么？想来想去，就不就为了渡人吗？为自己，我早跑了，我早就躲起来了，而且我居住环境也不会差，啊，那昨天晚上住在那宾馆来讲，真温暖的，我回到原来的温度了。我现在我那个房间的温度是14度到16度，怎么样？17度。我已经过了，这是第4个严冬了，寒冬了，已经习惯了。哪穿个棉袄，什么夹克没穿过，以前都是一件毛衣、一件衬衫、一件毛衣，然后外边西服就完事儿，就过一冬。回去家里空调，办公室空调，车上空调，走哪儿都是空调，一年四季，不冷不热。那现在呢？现在就随顺这个当下的环境。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好，今天就谈经大义就讲这些，我想这就足够了。哎，你明白这些就行了。一定要记住，那不思善不思恶，就是不起心不动念，当下的那个就是你的本来面目。就那么简单，谈经就这么一句话就完了，你会了，会了就会了。后边讲波尔波罗蜜，那就是名相的问题了。就是一个孩子起了好多名，小学的时候起了两个名，到了中学又起名，到大学又起名，不管他起什么名，反正就是这个孩子，是这样吗？好，祝大家明心见性，见性成佛。
阿弥陀佛，圣心，众生慈悲。
哎呀，阿弥陀佛，一拜啊，一拜。